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高先知很出名吗？张金雅在一边傻呵呵地问我。怎么你说你这个人时候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啊？不光张金雅如此，就连罗莎和青衣他们也都是一脸迷惑。我有些无语地说，哎，胖子，你和他们解释解释。还是你来吧。胖子有些尴尬挠了挠头，讪笑说道，哎，哥莫尔一共啊念了几年书，初中毕业之后呢，在社会上溜达两年就当兵去了。当兵回来呢，就干起倒斗的活去。你考哥哥这种历史问题，不是诚心给我找麻烦吗？不是。我去，这群文盲啊。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居然连这么出名的人都不知道。我敢说，如果我们出发之后，以后呢，说自己发现高先知的墓，绝对是在第一时间吸引来大批的考古家在这考古。原因无他，高先知绝对是唐朝唐明皇李隆基统治年代最杰出的名将之一，与李嗣业号称帝国双臂，其用兵之果断，行军之诡异，作战之凶狠，非一般将领可比的，与西汉年间的霍去病有的一拼。在他纵横的年代，唐朝都要扩张的好几场战争都是他打出来的，击败吐蕃，取小勃律，征服萨马尔汗和塔什干，踏平西域十国，巩固了当时唐王朝在中亚地区的绝对霸权。横罗斯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并不在于他指挥失误，事实上当时那个战争就算谁去打都打不好的。唐军万里奔袭，人数并不多，毫无征兆的就与阿拉伯帝国爆发一场遭遇战。虽然到现在为止也无法确定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在当时到底出动多少兵力，但是从其扩张迹象来看，恐怕人数在唐军的好几倍之上。再加上交战时候当时的仆从军，也就是唐帝国从西域的蜀国的军队在阵前投敌，那战争的差距就实在太大了，高先知战败情有可原。事实上虽然他战败了，但是也打怕了阿拉伯人，此后阿巴斯王朝直至灭亡都没敢再一次率兵饮马东进侵略唐帝国，要不然之后唐帝国也就不可能好以闲暇的来平定安史之乱了。只不过这个人命不太好，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因为没有贿赂当时的监军边令城，被多方怀恨在心，按了一个未战不前的罪名矫诏给他干掉了。如果这个人不死的话，唐军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就不会在潼关失利，唐王朝也不会在安史之乱中气数将近走上下坡路，其后的五代十国或许就不会降临，宋朝能不能建立还是两说呢，汉文明不会衰落，之后蒙古和清军能不能入关还是两说。说实话，能进这人的墓啊，倒是真让我着实惊讶了一把。这个人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别的不说，光说上面这一幅记载高先知生平的壁画，就足以让很多考古学家欣喜若狂。虽然我的几位队友的文化程度有些郁闷，但是还是完完整整的把高先知的事情说了一遍，毕竟我们现在在他的墓里面，多了解一下这人生平总归是没什么坏处的。我说完之后，青衣的面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说，你是说这个人曾经深受士兵爱戴，在他死之后有很多士兵甚至都丧失了战心吗？是啊，高先知啊是天宝年间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有这种现象很正常吧。 我点点头，看青衣面色不好，不禁问道，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青衣面色微寒地摇了摇头，说，古之名将死了之后其母多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生前深受士兵爱戴，所以死了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士兵为他们殉葬的。一般一个地方如果埋的死人太多的话，绝对是要出事儿的。有这个说法吗？我听完之后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高仙芝冤死的时候，他的士兵差点反了唐王朝。古代人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忠字，忠孝礼义里面忠字可排第一个呀。按照当时情况来说，高仙芝一死，愿意给他殉葬的怕是大有人在。虽然说人殉葬这个事情在中国古代从秦朝商鞅变法之后就被废止了，各王朝为了休养生息，发展人口，提高国力，也都沿用这一条，甚至也将之纳入国家法度，但就是屡禁不止。因为有很多殉葬的人是自愿的，心甘情愿为自己所效忠的人去陪葬。普通将领尚有士兵为其殉葬，高仙芝怎么可能少得了呢？方才我忽略了这一点，眼下青衣一说，我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这秦岭的石掘凶坟处在怨龙地上，本来就是滋生脏东西的好地方。这高仙芝，这墓里陪葬那么多古代士兵，能好得了吗？此墓大凶啊！算了，管不上那些了啊，咱们就是现在就行动。张金雅在一边嚷嚷着，别忘了咱们这一次任务，咱们呢必须进入石掘凶坟的主坟，搞清楚里面的情况，要不然这么一座坟横在这儿，实在有些让人不放心呢。按照之前的情况来看，这里的墓啊已经有八座被破坏掉了，也就是说呢，咱们想要进入主坟的话，还得破掉剩下的两座才行。这高仙芝墓就是其中之一，那是说什么要闯上一闯的。与其现在讨论这些没意义的事情，还不如这走一步看一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任务，我听后心中一动，不禁多看了张金牙和青衣他们一眼。石掘凶坟的可怕他们也是知道的，可仍旧是义无反顾地闯了进来，难不成就是为了那个什么任务吗？他们所在的那个叫天的组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就在我心里满是疑惑的时候，吴胖子开口说，我看老张说的对，要想进入主墓，必须镇住这高仙芝的墓。咱们还是进入他的主墓室看看探探情况再说吧。只可惜了，这高仙芝啊生前是个忠臣良将，按照咱们这摸金校尉一门的规矩啊，这忠臣良将的墓啊是不能拿东西的，要不然还能顺走几样好玩意儿呢。这两人这么一说，我们想了想，眼下也确实没什么好办法了，只能点头答应下来，于是就推开配饰的尸门出去了。配饰之外是一条冗长的通道，分别通向三个方向。走中间这一条，吴胖子说，中间这一条啊通往是主墓室的，左右两条呢应该是通往耳室。如果真有给高仙芝陪葬的士兵或者小妾婢女的话呢，那些人呢应该是在耳室里面，所以啊这左右耳室咱们还是别碰了，容易出事情。去主墓查探一下情况，找到风水眼镇住煞气算完事儿，再搞定最后一座墓，到时候这石掘凶坟的主墓就会自己冒出来了。胖子这么说我们也没什么意见，不过胖子这人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是做事情却非常小心，没有直接进入甬道，而是直接把背包往面前一丢，看四周没动静之后才终于迈出一步，然后捡起背包又扔出去，看没情况才又走了一步。 我知道胖子这是在探路，古墓里的甬道呢是最容易出现机关的地方，一旦有外力压上去立马就会触发，毒物或者飞石都特别要命。不过这高先知的墓里却没出现这样的机关，胖子在前面探路，我们在后面跟着，无惊无险的就走出上百米，已经过了通往左右耳室的交叉口了。这时候一只很安静的黑子突然发疯般的吠叫起来，一下转过身对着我就是龇牙咧嘴一阵疯狂的咆哮，那模样看上去别提多吓人了。我了解黑子，这是他进攻时的前兆，黑子肯定不可能攻击我的，更不可能对我咆哮。那这是蓦地我心中咯噔了一下，难不成是我的身后吗？我当时浑身汗毛都炸了，下意识地握住百臂刀刀柄，可还不等抽身就感觉身后陡然传来一股大力，推得我一下子往前扑倒，扑到黑子身上压住要扑过去的黑子，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人推了一把似的。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